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cience, lesson number 26.
Liang Yu Sheng Jin Xue Yuan.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朋友你好，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共有十课的课程，会用来讨论进化论在教学上面跟科学上面的证据。自从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以后，神学界跟科学界就起了一场空前未有的争论。有些相信进化论的学者，把自己的理论提升为一套化石桥，用来重新估计人类一切的经历。宗教的意识对他们来说，是人类为解答生死之谜而幻想出来的一个超自然的个体。而这种人类的宗教意识，乃是向往事物的综合跟简化，使宗教的制度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自从拜物教演变成为多神教，最后就发展成为一神教。这套理论实在来讲，在中国里面也是可以来行得通的。中国的人民一直都是很迷信，他们喜欢拜菩萨，在某一个地方他们去替一个狗造一个庙。一个狗为什么造一个庙？因为这个狗是对他一个主人很忠心，这个主人是漂洋过海以后然后就淹死了，这个狗因为他忠心守着这个主人的尸体，给圈人找到他以后就捐进他成为神。所以这个是叫拜物教，你看见哪一样东西你值得去捐进的，你就去为他盖一个庙。后来这个进化论就变成一个多神教，好像这个希腊的满天神佛，中国的里面的这个阎罗王，然后十八层地狱里面满天神佛都是这个多神教的一个代表。然后最后根据这些人讲，就是进化到一神论。一神论就是这个文化到了一个高峰的时候，人都为自己造了一个形象，这个形象他就称他是一个独一的神。那这种的宗教进化论根据来讲，那是进化论的结论。生物学里面用来解释变异跟这个新种产生作用，就是进化的生物理论，被这些学者推广了成为一切人类经验的准绳。对于这些进化论的哲学家来说，一位在圣经里面启示人类的神跟他所规范的道德标准都是不能理解的，而且也是不需要的，因为人类自己就是道德的标准。那么一切伦理的观念都应该以能够促进人类的进化的角度来衡量。所以心目中的进化论不单只是一套形容生物界的理论，而更成为他们的人生哲学。其实一切科学的理论都是哲学大前提的产品。最近在美国的一个很出名的教授叫孔恩教授，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一个很出名的教授，他是物理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他做了一本书叫《科学革命的结构》，他在里面讲到历史上科学的发现是根据一些先入为主的大前提。 科学家在他接受这些大前提以下首级证据，来支持他头里面已经先入为主的一套哲学理论。而科学理论的改革，那是因为一小群的科学家不与通行的科学的大前提妥协，却独有他们的聪明的意见，而将这些与通行的大前提以下不协调的科学的证据发扬光大，然后都得到科学界的接受，因此了科学理论的革命。他用就历史上的这个相对论跟这个牛顿的动力学的这样的改变来做一个证明。当时候爱因斯坦所找出的相对论，不是因为他找到新的科学的发现，乃是因为他有一个特别的理解，对于大自然的奥秘他有一个新的看法，所以他从这个新的看法来去做实验的时候，就找到牛顿动力学里面所不能够解释的那些的更深奥的科学理论。所以这个孔恩教授说，这个是科学家经过的一种的好像宗教改造的经验，他要撇弃固有的立场来接受新的科学大前提。虽然孔恩博士近来常常被人的指责为反理性，所以他不再强调这个宗教改造这个经历，但是这一套的以哲学大前提为科学革命性的理论已经成功的改变了科学完全客观性的立场。孔教授的书现在已经翻译回中文，在很多中国的大学里面也在教导，所以在哲学上跟科学上的讨论上面带来了一个主观的成分。所以爱因斯坦现在这个相对论能够这么通行在科学界里面，就是因为科学家能够成功的能够改革了科学家的思想。换一句话来讲，科学家的哲学立场与他们的科学理论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是很难将科学家的哲学立场跟他的科学理论是完全分开的。进化论在解释生物化学一类随带附加的证据，就是一些按照直接观察的事物间接推理而来的证据。他们解释这些证据的时候，就是一个与哲学科学不能分割的例子。他们就按照他们相信进化论这样的大前提来解释古生物化学怎么样来改变。很多科学家往往就超过了科学的范围来引申他们的哲学理论。譬如最近一个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分子生物学家孟诺博士，他是一个法国人，他也是一个无神主义者，他就强调一套的理论科学主义。他这样说，前进的西方社会在道德观念上面仍然在传授或者是口是心非的标榜，这是可憎恶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狂热。无论如何，这些思想都是源于拜物教，与客观的真理对敌，与科学的思想是不两立的。那么他完全没有提出他这个理论的科学证据，这个完全是他根据他的无神论的见解来推出来的一套的哲学大前提。用科学家的理论是具有很清楚的定义的话，使人可以用实验的方法予以证实或者推翻，然后在科学界是很会容易的被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在以后的一课里面会强势讨论，什么是实验的方法，什么是可以推翻或者是证实一条科学的理论。但是若科学家不按照实验求证的科学方法来解释跟生物化学一类的随加的证据的话，他们的结论往往是受到他们这些大前提的影响。自然主义是一种当代盛行的一个哲学系统，进化论是这个哲学以下的产品。我们休息以后我们会讲一下这个自然主义怎么样发展，它跟进化论的。
弟兄姐妹，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自然主义说人文主义的思想，认为世上一切的过程跟事物都能够用时间与空间的因素来解释，所以在时间与空间以外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换句话来讲，他们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存在，因此唯一可以被人领悟的论调都是有关经验上的探讨和能靠观察来证明的理论。宇宙是一套因果循环的封闭系统，人不外是一套积极负责的机器。死亡对于一位自然主义的信徒来讲是一切的完结，包括了他的自我跟他的人格。人类的历史是一连串因果的演变，而不是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来发展。人类本身就是一切伦理观念的标准。在西方文化里面，很多思想家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影响了自然主义的发展。他们当中有些并非是自然主义者。自然主义的根源实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唯利哲学家。他们认为现实乃是无数不能分解和永恒不变的唯利所构成的。这些形态万千的唯利是自由拥有的一个无限的空间里面的活跃的东西。世上一切的事物都受制于唯利里面的必须定律。18世纪，自然主义被发展成为一套有系统的哲学思想。他们按照第16世纪的一位哲学家叫笛卡尔所创造的机能世界观来做他们的理论，认为物质世界是一副被很多自然定律所控制的完备的机器。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但是他对于受造之物去失去了兴趣，所以自然主义者就高举了人类的理智为真理的准绳。黑格尔是19世纪综合了以历史为一套理性过程的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提出这个逻辑相对论，认为所有大自然的现实都受制于一个理性的现实。我们所接触的经历，这世界上不外就是这些精髓跟绝对的一个表彰。黑格尔认为精髓或者是绝对就是逻辑。人类的文明进步有赖一套叫辩证的过程，好像一席对话先提出一套的论调，然后答复以反，然后一套新的说法就变成合成论调，这样的演变而来。而这种辩证的过程又重新的再开始，这种过程在一切的事物里面运行，直到这些事物能够得到充满的自由，最终要得到本身精髓或者绝对的自我觉醒。黑格尔反对文艺复兴时代来所讲的不变的平衡的思想，他认为所有的事物都在不停地在改变，我们要了解事物的生长的发展过程以后才能够将它们有系统的分析。黑格尔的思想直接的就影响了19世纪的进化哲学。达尔文是19世纪的人物，他虽然受到英国国教的熏陶，但是他的父亲是位不幸的，他母亲是一位相信普世得救的新派的信徒，所以他的家庭背景并没有给他正统的基督教的思想。虽然达尔文早期还接受了一些传统的基督教思想，但当他后来慢慢的变成了怀疑主义的信徒的时候，是受到了当时候盛行的自然主义的影响。达尔文 在一本最引起人家注意的书籍里面曾经这样讲，他说所有世界上的人类似乎都相信一些无所不在的神灵，这大概是因为人类理智发展的结果，更可能是人类高度发展的幻想力跟好奇心的问题。一位全能和仁爱的创造主似乎是人类经过长期的文化熏陶以后才塑造出来的对象。达尔文在他《物种起源》一本书里面用天演论来为进化哲学打稳了科学上面的根基。自从这本书问世以来，进化学者一直呢要尝试要将他们的理论提高为一套活时代的思潮，要用来对人类一切的经验做重新的骨架。他们大致上是成功了，虽然进化思想不一定与自然主义是一定吻合，但是达尔文主义与自然主义已经交集成为一副无瑕的经纬，伸延到哲学界、教育界、经济界、心理界、宗教上面都有受它的影响。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哲学上跟教育上面的进化思想，因为我们在下一课再会谈其他方面的进化思想，和跟大家弟兄姐妹分析一下进化哲学上面的弱点。自然主义在哲学上的观点是把宇宙比作一个有机体，我们上面已经提到黑格尔既提倡这个论调，说宇宙是一个有机体，所以我们要了解宇宙的整体，我们要了解这个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我们人是宇宙的里面的一个个体，所以我们的思想与这个宇宙乃是一个整体里面的一个个体，所以我们的思想跟这个宇宙应该受到同样的规则来规范。受到达尔文思想熏点的哲学里面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杜威所提倡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注重现实的进化，注重知识与实行的连贯性，注重理论的可能性，他们以行得通这个标准来衡量这个真理。实用主义的哲学家杜威是一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一个美国的哲学家，他对20世纪西方跟中国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的学者胡适来美国是跟他学，所以将他的思想带回去中国，就引起了中国的五四运动。杜威先生他大力的鼓吹哲学上面的达尔文主义，他曾经这样说，一个能以进化论来解释的宇宙非但没有表明创造的切迹，而实在是表示了它的趋势跟目的。这个宇宙并非只陈列了同一个目的而向这个目的迈进所得的成果，实在是要想出向大自然各方面的好处而发展所得的成就，这个成就的最高峰乃是人类的意识。这套的理论实在是根据大前提是一元论，我们在上一课已经谈到一元论无分创造主跟创造物，创造主就是创造物，他们里面没有分别的。所以实用主义是用主观来标榜一切的真理。杜威这样坚持地说，真理不过是人在可以经历的事物里面所经验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面人的动机乃是以人因为他驱使而得到的满足来衡量。换句话来讲，杜威是反对传统的伦理观念中间宇宙中间一位绝对的主宰，他为所创造的人所立下的一个绝对的标准。他们反对绝对的真理跟绝对的美善，他要以为生物学的进步已经使人类到对这个道德标准重新做一个定义，这个道德标准不再是一股高高在上恒久不变能够左右人类欲望跟奋斗的力量，道德的标准乃是人类本能和地位因为适应特别的环境，也因为要帮助人类来适应环境的 这一种的一种经验而已。他认为用生理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上面的知识可以来发掘人类内在的有机的力量跟自然的倾向，这样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在社会进化上面所面临的问题。举一个例来说，关于杜威这个实用主义这样的看法，他说爱才是一切道德伦理的最高标准。这种的立场我们叫它是促进伦理学。他们以为世界上并没有任何绝对的标准，根据这个爱的观念，一个街坊小乡人为了同情他受恐吓的邻居而向这个恐吓他的废徒撒谎，他是为了爱他的邻舍而扯谎，因此在这个情景以下他是做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根本没有撒谎是错的这回事。撒谎也要看这个撒谎的情景或者是处境才能够衡量撒谎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实用主义已经多方面的渗透了现代人类的思想，它的影响在教育界特别的显著。实用主义的理论现在在教育上面来采用。进化思想有两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第一，因为物种被天择来影响的滋生或是被淘汰，现实被他们认为是一种不断发展跟变化的过程，而非一套静止的关闭的系统。换句来说，教育的过程不是来教导一套已经立下来的标准，乃是要根据这些小孩子在改变在进化的这些经历来教育。第二，人与人类的文明不过是大自然发展出来的产品，所以我们不需要学习中间不变的真理，因为真理是根据人的经验来发展的。这些观念是夺去了一神创造论的根基，进化论被用来解释人类身体与思想的来由。人类的身体是生物进化的最高峰，而人类的思想却成为人类适应社会进化过程的表现。在这大前提里面，这个教育理论已经是跟传统哲学是已经相对了，因为传统的哲学说我们人类需要朝一个固定的真理来学习，所以传统的教育制度是有固定的科目的学制，同时又强调基本的知识跟技能。但杜威先生所主持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教学方法，乃是要将经验提高成为人类科学与道德水准的规模。他从一个生物学上面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生命的定义就是生物的表现与活动，生物必须按照它的结构来行动，若环境改变的话，生物本身和它的活动都会受到直接的影响，那么生物因为它的行为而感受到的后果就变成了它的经验。这样看来，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关就成为知识的主要的来源，而知识乃是从生命的表现而来，也是维持生命过程里面可小的。所以根据这套的理论所发展出来的教育制度叫渐进的教育制度。这个制度的动机是要了解新生的婴孩怎么样被他与生俱来的需要、欲望或者潜意识所催使的吹向，要从他周围的人类社会中间获得固定的兴趣、模范跟价值观。所以渐进教育注重人类与现实环境的交往，却忽略了人类的传统的文化。这种的思想指出，教育的目标乃是要从经验的变化的过程来获得控制日后行动的方向跟对外加的力量。换一句话来讲，我们教小孩不是要教他一套标准，乃是要按照他生的这个趋向，他是与生俱来的这个兴趣来发展。换句话说，有一个孩子他喜欢读书，你就给他读书；要是孩子不喜欢读书，就给他去学习的东西就够了，因为他自己从经历来学到的东西才是他自己的， 所以就是教小孩不需要给他一套很正统的已经固定的科目，也不需要强调基本的知识技能的传授。这个就跟我们大部分人所相信的一个教育系统有一个规律是刚刚相反。现在在美国这样的教育方法已经有一个破产的一个趋势，所以很多人都回来这个既要的有固定的科目的这样的教育的系统。所以今天我们很简单的来讲到这个进化论的解释上面的引申，也讲到了自然主义跟进化解释是关系，也简单的提到在解释上面的进化思想跟在教育理论上面的进化思想。我们下一期回来再一起谈谈在经济上、心理学上跟宗教上的进化思想，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评论。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